感谢主，也谢谢诗班。我说这个题目“勇于圣别”什么意思啊？中国文人喜欢对对子，所以我在一开始的时候给您四个字，看看到结束的时候你对得出来对不出来。头一个字是圣，第二个字是罪，对对子，一共四个字，对两个对子。第三个字是义，第四个字是俗。我们一起来，圣、罪、义、俗，可能有人已经对出来了，好不好？我们如果您的身体可以的话，你愿意站起来，我们一起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读的比较长哦，十九节，我读单数节，请各位双数节，我们起应把这读完第一章。王吩咐太监长亚施庇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几个人来。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沙，称哈纳尼亚为萨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亚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
王好问他们一些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因蒙了俗世和耶和华所赐的圣
国。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主，我们来到你自己圣洁的话语，求你自己的用你的荣耀来照亮每一句，让我们来看见你这位看不见的神，也让你这位神能够进到我们的人生，进到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世界，成为我们的意象。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这回是但以理书第几次了？一共要讲几次？你们记性真不错哈。北国是哪一年亡国的？ 上次发的讲义跟打在台上的年代不一样，你就记得主前722好不好？南国啊、南国犹大国是哪一年灭亡国的？586哈、啊。后这为什么差二十年呢？请听上一次的好不好？那但以理书是被很多的人，魔鬼借助一些很厉害的人来攻击的一本书。我们上次说过，特别在第四世纪有这个 Prophet Porphyry 这个人，他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但是他反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他就挑战但以理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把这个耶路撒冷打下来之后，就把全城的东西掳走，把圣殿东西掳走，摆在自己的神庙里面，哪有这样的事情记载呢？而且今天我们开始读的这个太监长亚斯庇拿这个人，他说我在很多的历史记载里面没有看见这个人，所以他这样的攻击就说但以理书他的作者跟写作的年代大有问题。但是感谢主，在最近25年所发现的考古，特别是刻在石雕石板上面的，已经证实在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王真的有这样的习惯，是打下来一个国家，打下来一个城，把他们掳来的东西就把它摆到他自己的神殿里面，而且在这些石刻的里面也清楚看见当时的太监长名字叫做亚斯庇拿。还有很多的攻击针对但以理书的，那又要请听下回分解。这些但以理这跟他的三个朋友进到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他们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在这边从第三节跟第四节的里面，我们看见头一个，他们面对 qualification 他们的资格的挑战，因为王要选择年轻的，而且呢体无残疾的，因为这些人是能够侍立在王宫的里面，所以我们上海人讲叫做马相好啊，卖相还要好，要长得漂亮。再下来呢，通达各样的学问跟知识，一般读圣经的人跟考古的说这边的学问，特别说科学，哎呦，你说那个时候有什么 science 呢？那时候特别说到星象学，从星象来看人跟国家的命运，那这种人在当时的巴比伦的术士里面是非常非常被尊重的。那这些年轻人被选择，他们也要通达各样的学问，特别是这种观星术，还有他们要聪明，而且要具备。有人说聪明智慧跟知识学问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挺喜欢这个 John MacArthur 牧师所讲的，他说知识跟学问是我们有的现有的资讯，我们能够吸收能够记得，但是需要智慧能够把这些知识跟学问能够付诸实行，能够 put in action，能够应用，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落实。所以每一次我们讲到主的信息的时候，最后一段都是请各位回家自己看看，能不能这一篇道到我们生活的里面能落实。如果我们在讲台上跟圣经这边读的你都记得，您是有知识有学问，但是不能应用呢，就是没有什么。哎呀，是你说的哈。那这是这些人的挑战，但是呢，还有一方面是一般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大想到的。他要侍立在皇宫的里面，他的能够文质彬彬，而且风度翩翩，但是读但以理书的人很少想到这个点，就是但以理书的里面或者其他的书信里面，你有没有知道但以理的父母亲是谁？没有。但以理的家人是谁？没有。所以这一些人 当时主前606年被这国破家亡的，被掳到外邦，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地掳到现在的伊拉克。当时啊，我记得啊，那时候头一次以阿战争的时候，伊拉克打那个 Scud 飞弹打过来，打到犹太人的地方，对不对？差不多飞弹要跑多远？十几分钟哈、要走路呢，要走一个月哈、所以他们从犹大地被掳到巴比伦，就是现在的这个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啊，登伯拉河这两河流域的时候，他们离乡背井这么远。刚刚说的他们年少，在原文的里面说到这个年少的字是形容大概14岁到17岁，这样年轻的一般人，他们离乡背井的，被掳到那么遥远的外邦，面对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一个强权，而且你后来你看见那个太监长这么大的官，能够一件事搞不好，他说我的头在王面前就难保，那这些在他面前势力的人的头是不是更容易难保呢？动不动就给砍头了哈。那所以这些年轻人在没有父母亲，在没有家人的情况底下，我看到有一些强调身体健康、心灵健康的教会，用这一段圣经特别讲到今天在北美社会我们常听的一个名词，叫做 depression， 叫做忧郁症。这些人他们的遭遇是所有忧郁症发忧郁症所有的情况。这几个人物照理说是一个悲剧的人物，但是在但以理书的里面却是如此的辉煌。我就想到前些日子，几个月前，有在智利 Chilean 的矿坑的里面，有33个工人，他们被埋在地下好几十尺的矿坑里面。他们在里面多少天呢？69天呢。他们在里面被埋的，外面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的时候，一直到他们大概19天的时候，他们打了一个洞穿下去，才发现他们在哪一层的哪一块地方。之后他们就把这个洞再打大一点的洞打下去，把水、空气、氧气、新鲜的氧气打下去，把食物打下去，把食物放下去，而且甚至于把电线、把一些摄影机都下去，那真是高科技。这个33个人在地底下埋了69天，他们要吃什么、要喝什么，通通给他们，好不好？都没有一个人说好哈、好，你试试看。你说我都跟我的家人的照片我都可以看见，还不好吗？但是一定出得来吗？一定活着出得来吗？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但是稀奇是在69天里面，他们要吃的、要什么、要别的东西通通给他们。最奇怪的是后来美国的新闻啊，报新闻的他们分析，这69天里面没有一个人要 antidepressant， 好奇怪啊！要我们今天我们都在底下要发精神病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班有神的信仰，他们从矿坑里面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好几个人一出矿坑就跪在地上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但以理他们所面对的可怕的挑战，但是他们却能够把神的荣耀、把看不见神的作为彰显在他们当时的世代，成为一般得胜者，这是他们蒙选的条件。再加上来他们有一些诱惑，他们在这些的征战里面，头一方面他们经过3年的培训，你说这不是什么诱惑吗？他们这3年培训是上什么班呢？我们在北美，我们的英语不够好，所以我们要上ESL， 是什么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啊，就是学英语的初级班啊。我说过，我们在加拿大那边的，他们从 ABC 学起的，他们都说我们上 ESL， 因为我们上国际学院。那但是当时的丹伊里呢，他们是学什么加勒底的言语，所以叫做 CSL， 不是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是 Chaldean as second language， 是加勒底的学问，他们要在那边受三年的。你说学语言很好哈，我们到美国来学 ESL 来学英语蛮好的，但是当你在学语言的时候，你就被那个文化来影响。所以真正来讲，这三年我称之为文革。从中国来的都知道什么叫做文革，对不对？就是文化革命，把让你里面的用文化侵略文化来洗你的脑。怎么来看得出来呢？第二方面，在你上这三年 ESL 课程CSL 课程的时候呢，你吃什么喝什么不是吃犹太人的这个叫什么啊？兜呢硬硬的，不是吃那个饼啊。他们把王是哪一个王啊？尼布甲尼撒王，是巴比伦帝国的皇帝所用的吃的饭跟喝的酒，给你享受三年，好不好？哎呦，怎么只有那么几个人说好哈、啊？你一定是没有尝过那个皇宫里面的美食，是满汉全席啊，好的不得了哈、啊，好的不得了。那但是呢，你慢慢吃惯了，之后就会怎么样？就什么腻，习惯了。美恩跟我在美国31年，之后孩子也在那边长大。所以跟着孩子一起长大呢，他们喜欢吃洋人东西，所以我们原来吃烧饼油条的，现在变成吃披萨了。等到有一天我们搬到温哥华去，那边到处都是华人，到处都是大的超市，华人的餐馆，我们有些时候心里面不要告诉他们啊，我们有些时候会 craving for pizza， 我们就偷偷摸摸的过美国边境，开一个钟头车子到美国来吃披萨。你说加拿大没有披萨卖，味道不一样，还是美国的味道比较好啊？你看啊，我这个老中怎么变成老美了哈、啊？那老家还变不成。我们这个人的饮食习惯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形态是非常容易受外面的大环境影响的。当我们被影响的时候，要改变并不很简单。当时他们吃了王所用的膳，饮了王所喝的酒之后，这个人就开始顺从这个巴比伦王的胃口 ，obligated to 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饮食习惯就融入我们的生活，而且成为我们的生活形态。今天有人决志信耶稣，举手很简单啊，称义很简单，成圣不简单。你们还没听懂我在讲什么哈、啊？因为原来是礼拜六晚上看电视看录像带，还有今天还有更多好看的东西，对不对？看到三更半夜，忽然间信了主之后，礼拜天早上哇呀9点半，哎呀，我还是找下午3点半聚会的教堂比较好哈、啊。9点半怎么起得来呢？所以有些时候我9点半啊，这个我们的领会跟诗班都在那边练好诗啊，这个生火待发的时候，我回头一看，吓了我一跳。什么吓了我一跳？谁说这个教会有将近1000人？我看怎么只有100人呢？剩下的在哪里？正在起床中吗？所以你一个人生命改变，到他的生活改变，到他的生活形态改变，很不简单呢、啊。你看，我替你找到很好的借口哈、啊，所以你至少有几年的时间，才能从迟到的变成不来的成为来的，迟到的变成不迟到的。现在如果你在这边已经有3-5年 ，you have no excuse。 如果你迟到变成你的习惯，我们的聚会，我就说我们改成10点钟好不好？10点钟他照样迟到，改成11点钟呢？要迟到的人会不会迟到？哎呦，好大的声音啊，好敢讲话哈、啊！但好像不迟到在那边说会，那个真正会迟到的就没声音哈、啊。我发现呢，如果你9点钟就来安静在神的面前，就来聆听诗班的预言，我发现每一次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会堂还空的时候，就有那么一些弟兄姊妹在里面安静祷告。如果你能够这样子，你就知道不迟到的好处，你能够改变你9点半迟到赶不到的习惯的人，我鼓励你9点钟来安静在神面前。你说这在说什么？我9点半都赶不到，我9点钟怎么赶得到？对，你赶9点，你9点半就到。我们试试看哈。我前几个月在加拿大一个老外的教会发现成功哈、啊、，OK， 不光是他们参加文革培训，而且饮食的改变，而且他们改名字。改什么名字呢？丹伊里，犹太人的名字跟我们华人的名字一样，是有意思的。像我叫张开地，地的意思就是门的意思，所以我的名字就是张开门。丹伊里是神是我的法官，神是我的仲裁 ，God is my judge。哈拿尼亚是耶和华有恩典 ，The Lord is graceful。米撒利是 Who is like my God？ 是有谁像神呢？亚撒利亚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 ，The Lord is my helper。但是这太监长就给他们四个人有不同的名字，他给丹伊里就给他们叫做伯提莎莎。伯提莎莎的意思是巴利神保佑我。如果你知道巴利是谁的话，到他的哈拿尼亚改名字叫萨德拉，就是意思说阿库的命令 ，Aku's command。这阿库，这个阿库是他们异邦所拜的偶像的名字，跟巴利一样。把米撒利名字改名叫米撒，是阿库，是何许人也呢？把亚撒利亚改名叫亚伯利哥，尼哥又是他们异教的神的名字，说我是一个尼哥神的随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边看见，在这边不光是文革一个文化的洗脑，在这边是一个信仰的洗脑，要他们认同，把自己原来的文化，把原来的背景，把原来的信仰丢在背后，忘掉这几千里外面的祖国吧。到这个地方，在皇宫的里面与巴比伦来认同，成为一个巴比伦人，而且成为一个巴比伦帝国的在皇宫里面的人吧，而且把我们祖宗的信仰放弃吧，让我们的洗脑已经变成一个巴比伦人吃什么我吃什么，巴比伦人说什么我说什么，巴比伦人喝什么我喝什么，巴比伦人信什么拜什么，叫我也信什么拜什么。在这个里面你看见的巴比伦，你不要以为我们讲丹伊里书是在主前第7、8世纪的那一个曾经在地上存在的古巴比伦帝国。我们所在这边说的丹伊里书讲完了，开始要讲启示录，所以不如我们现在先来给各位做点准备。但是要讲巴比伦的时候，你不得不往回头看一下，在创世纪的第11章，你们看，把经节写下来自己去看，我们没有办法再念。在那边这些人他们要盖一个塔，这个塔顶能够通天，他说来吧，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地上。这般的人要来建这样的一个塔，好叫他们的名能够永远存留，而且他能够看不大见哈、而且能够让他们不至于分散，凝聚这个人的国度的力量。但是神在那边就有干预，在那边变换他们的口音，以至于他们讲不同，原来同异口同声的，现在变成同口啊，异口异声。所以在那边变乱他们的言语，叫他们没有办法凝聚他们在地上的力量。所以他们那个城就叫做巴别塔，巴别城，巴别塔 Tower Babel。 但这个地方的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的意思。你说这个是创世纪里面的故事，如果你一跳跳到圣经的最后面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十七章第五节，他说他的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在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母的。到了启示录的十八章里面再三出现，我只把第一节到第四节摆在你们的中间，特别跟大巴比伦有关的，我用黄颜色把它标示出来。他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在这边神的天使对他的子民有一个呼召，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从创世纪的巴别塔到启示录我们的未来，这个大巴比伦一直存在。所以这边所讲的但以理所跟他的三个朋友所碰见的挑战，不只是在当时的有形的巴比伦帝国，是在巴别塔的灵一直到预言到启示录里面仍然存在，而且要被毁灭的那个大巴比伦，那个是一个在人类历史里面是一直与神敌对的一种庞大的世界组织，是一个 cosmic system， 是一个庞大的势力，是在看得见的时候是巴比伦帝国，看不见的时候他们这个帝国过去，这股庞大的敌对神的以人为本的那个巴别塔的灵是一直存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在我们读但以理的时候，他不是，我们不要觉得但以理在这边啊吃素啊，这个你看圣经哈、少吃红肉，少吃 red meat， 多吃素，又俊美又肥胖。所以我们讲但以理书第一章呢，我就把 vegetarian diet 他特别讲得清楚啊，是吗？你看见但以理在这个地方，他不吃王的膳，不喝王的酒，还不是他的 diet， 他的饮食的习惯的问题。在这边他站在一个对神的信仰，不像那个无神的人本主义的势力来屈服妥协。这两个字是不好的字，圣经上面太多这样失败的例子。亚当妥协就失乐园，以扫妥协他就失去长子的名分，亚伦妥协叫以色列人来拜金牛犊，参孙妥协他就失去拿西尔人的体统，到一个地步他失去了他的眼睛，他失去了他的性命。巴兰妥协为利益妥协，就来咒诅神的百姓。彼得妥协就否认主。犹大为那三十个银元妥协就出卖耶稣。亚拿尼亚跟太太撒菲拉因为向他心里面的妥协，他们就一同来欺哄圣灵。 哥林多教会向着罪恶妥协，向着淫乱妥协，他们向着肉体妥协，他们就纵容罪恶，容让这些邪恶在他们的教会的里面。但以理最有妥协的借口，但以理没有选择，我的国家亡了，我怎么办？那个那么强大的军队把我掳走了，跟我三个朋友，我不妥协我又能怎么办呢？所以他有最好的借口，而且他被收编成这些被精选部队青年才俊，被收编到皇宫的里面，不是我的选择。而且他们成为少数的少数，成为特优分子、特权分子，他们离乡背井，只好入境随俗啊！不屈服、不妥协，这个压力怎么能承受呢？而且来到这个地方，父母亲、伯伯叔叔都不在，教会啊，犹太教的祭司也不在，所以没有人知道我拜一拜外邦神有什么关系呢？也没有人会怪我，我偶然一个礼拜天没有爬起来，哎呀，我们教会的招待啊，进阶弟兄不点名哈，所以有谁没来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所以天不知地不知，就能不来就能来就来，能不来就算了。所以理所当然，甚至于如果你我是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说，哎呀，大难不死啊，必有什么后福啊，在皇宫里面享受的好的不得了啊，哎呀，开心啊，吃王所吃的，喝王所喝的，哎呀，何乐而不为啊。但是巴别的灵是个自高自恃的灵，这个灵看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没有改变，在人类的历史里面，这个问题不光是吃素不吃素的问题，不光是喝酒不喝酒的问题，而是不妥协于大巴比伦的世界观。上一篇头一篇我们叫做什么？世界观的交锋。这个你会发现整个的但以理里面，他在巴比伦帝国到后来马代波斯帝国里面，都是在这个无神跟有神的世界观的交战的里面。约翰一书那边说，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的，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在这边有一个对子，你们有没有记得刚开始有一个考试，对不对？那个四个字你还记得哈？这边又有一个对子是什么？什么是与世界相对的？父神。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的。这样的事情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你记得那个对子还没，最后答案还没有说出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他们对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的不妥协，是他们不向这世界人本主义来妥协，不跟自己进到巴比伦的生活跟生活形态来妥协。我下面讲到尾声啊，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啊，不光是圣经，有文天祥的正气歌让我很喜欢啊。这个被掳在北方，关在一个非常啊有七种臭味气味的地方，他就写正气歌，他的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这股正气就藏在整个的大自然的里面。下则为和玉，上则为日星，愚人在下面的是在山川跟山川的里面，在上面，在这股正气充满在日月星辰的中间，愚人曰浩然，在人的里面，这股正气叫做浩然之气， 佩乎赛昌敏，黄鹿当青夷，寒河土明庭。当一个皇帝很明智的时候，这些臣子还带着一个和顺的态度，在一个明智的朝廷里面。但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丹青是中国人记载历史的书。什么叫做垂丹青？有为，如果你的名字现在上丹青没有？当然不，没有上丹青。因为上丹青，你的名字上了历史的意思是什么？死翘翘啦。时穷，当国泰贫康的时候，大家都没事，但是时穷的时候，就显出谁是忠贞。中国人，一个文人读书人，他们文天祥不认识这位至高的神，他尚且知道有一股正气浩然之气。这些信神的人，你知道，对我们来讲更加的切身，就是神的自己，就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也是借着我们神的见证。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这几个四个年轻人，他们能够跟太监长的委办有这样的要求，是何等的勇敢呢？因为你被选已经了不起了，你还要啰里啰嗦的，你还要另外的菜单，你即使菜单是青菜淡饭，那边是牛羊肉海鲜啊，讲的你的肚子饿了哈。你这个青菜淡饭还要特别煮啊，你如果到餐厅去吃饭，你说多加两道青菜，那个青菜比肉还贵啊，你真是惹麻烦的。说不定你不要，这培训一开始你就啰里啰嗦，你的伙食还要特别不一样啊，空中小姐啦，车长小姐还要特别 serve 你，你的 vegetarian diet 的真是麻烦啊。所以呢，不如早一点斩掉你算了。他们能这样的要求是个勇气。这是 David Jeremiah 牧师，他用好多的 C， 头一个是 courage， 第二个坚信 conviction， 第三个哦，他有没有我就是这样，否则我绝食抗议啊，耍肉体耍流氓 ？No， 他好好的跟那个委办讲啊，你姑且咱们进到 laboratory， 进到实验室里面做一个实验好不好？让我们吃十天试试看，如果十天之后，别人用羊膳饮这个御膳啊，这个西湖是吧？西湖里面有个出名的餐馆叫御膳啊，里面皇帝吃的东西啊，他们吃御膳的，我吃青菜淡饭啊，菠菜豆腐汤。那看看十天下来，所以他这个非常有礼貌，而且呢啊，他非常有关怀的心是什么？那个太监长跟着委办说，如果你们长得不好，面黄肌瘦的话呢？啊，我们中国人说面有菜色，我也不懂为什么叫中国人面有菜色。其实现在吃菜是特别好啊，啊，这个吃肉吃多了反而是这个血压高哈，所以面有肉色。那这个面能够多吃这个素菜啊，多吃 fiber。你看，我们到了2500年之后才发现这个秘诀啊。我但以理早就知道了，啊，所以读圣经大有好处啊。那他们。这个那个太监长跟那个委办怕丢脑袋，他就说我们试试看，他没有硬来说丢你丢脑袋的活该，我要坚持我的信仰，他可以这样讲，但是他讲话不是这样子，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用和那用王善的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来待仆人嘛，是那样的关怀，那样的有礼貌。结果呢，这十天的实验成功了没有？
感谢主啊，更加的俊美，怎么样？肥胖 not necessary bad。 如果你是健康的，像文松那样是 很有肌肉的，像我这样就是有这个赘肉的，那就不大好。那他俊美肥胖，那结果呢，这下子不得了。于是委办撤去他们派他们所用的膳，王的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以后多少年？乖乖，70年，好惨哦！哎，我们像我们这种喜欢吃牛排的，好惨哦！哇，70年都吃不到肉了，喝不到好东西了，怎么办 ？No， 这是他的 consistent。以后他不光是在这一场征战上，他能够胜利，而且他们一生之久，他们在巴比伦帝国所过的日子，所用的饮食，就是这样持久下去。Courage C, conviction C, concern C, courtesy C, consistency C。 如果一二三五个 C 你记得不错，就算讲过了哈。但是为什么不妥协？为什么不妥协？如果你看一下第八节你就晓得。你说你刚刚讲过第八节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怎么样沾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们不要被沾污。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吃这些王的膳饮的酒的原因，不是为了身体好，也不是为了健美俊美肥胖，是只有一个原因，是信仰的坚持。在一个无神人本的大巴比伦，我仍然是一个敬畏神的但以理，敬畏神的三个年轻人。这是他不吃好的东西，不喝好的东西唯一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圣洁呢？什么叫做勇于圣别呢？圣经上说的圣，不是不犯罪，很神圣，道貌岸然。我今天带了一本特别大的圣经进教堂，一副很神圣的样子。你们的圣经在哪里？那我们就变法利赛人。圣在圣经上叫做 set apart for the Lord， 中文翻译叫做分别为圣。跟我一起来，分别为圣。在旧约的祭司，他们要在承接圣职出来做祭司的时候，他们叫做承接圣职，英文是 consecration， 解释一个把自己能够跟其他的东西能够分出来。而且在旧约的以色列人，有一种人，他们做拿西尔人，像参孙一样。拿西尔人是暂时离俗之人。在提摩太后书的2:4，保罗说，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招他当兵的人能够欢喜。你打仗上前线或者练操的时候，你不能心里面 一心二用，而要专心。而且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说，我把你们许配给基督，好像一个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你不能二三其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顺便讲一下，婚姻是圣洁的，夫妻的关系是圣洁的，如果有婚外的关系就是不圣洁。为什么？因为已经你把你的归给一个人，如果你归给另外的人，叫做不圣，叫做污秽。是一男一女的婚姻是神圣的，你不要弄错，以为夫妻的关系是不神圣，夫妻关系是最神圣的。我插出去讲一下。好，相反词怎么对？这个义的相反字是什么？是罪啊，真的。那圣呢？你就剩下 好像有把握的人不是很多。圣的相反词是什么？好棒哦，我们看看答案对不对啊？哎，真的，圣经上说的圣是分别，俗英文是什么 ？Common， 跟同流合污，别人怎么样我怎么样，在犹太地我跟犹太人一样，我跑了巴比伦，入境随俗，入境问俗，入境随俗，就这么办，这叫什么俗？如果大家多留长头发，你也留长头发，俗气；人家大家都理光头，你也跟着理光头，俗气；人家都穿长裙，你也穿长裙，俗气；人家都穿迷你裙，你也穿迷你裙，俗气。我不是说你故意标新立异，但是凡是跟世界一流一态的，叫做什么？俗。圣是什么？叫做离俗分别，那意义的相反是罪。结果呢，是他们有一个属天的透视力。我要快一点哈，对不起。这个而且呢，他们学习在文字学问上面特别能够学得快，而且呢，这个但以理呢还有能够明白各样的意象和异梦。但以理书后面，但以理的精彩的作为，还有后面几章，你赶快赶快先预习好不好？不要等牧师讲你才去看，哦，拜托。这但以理怎么样的有这个属灵的透视力啊？最后一节21节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我们上次说但以理是几朝的老臣呢？四朝，哪有四朝？尼布甲尼撒、伯萨撒，哎，这些一定但以理书读过的人哈。再下来了，变成大力乌是什么？是马代人。再下来还有一个呢，波斯帝国的古列王，四朝老臣。这一切邦国的变化，世界的权势起落，他看透了，他在中间照样有影响力。3月底的时候，那天我们要上飞机，我们以为我们到温哥华可以跟美恩的老母亲，她今年90岁，我们以为可以终她的晚年，没有想到我们又要跑到麻州来残雪。这是那天早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说妈妈，你来差派我们吧。那妈妈为我们按手差派，她的心，她的亲情，怎么舍得她的小女儿爱女也爱屋及乌到我身上。但是她虽然年纪大了，他的体力衰退，他的视力衰退，听力衰退，脑力记性也衰退，但是我看见他身上，当他祷告的时候里面明亮，他知道是神的差派，是神的打发，他刚强的差派我们到波士顿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跟神的智慧的泉源、能力的泉源一直连到在一起的人，他不会没有神的智慧、属天的透视力跟属天的影响力。在箴言书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就是我在送给你的一节圣经。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唱诗《我愿奉献我一生》，来回应今天的信息。